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实这一句话呢，历史很长，是2500年前的话呢，记载在《论语》《卫灵公篇》，是孔子的门徒记载孔子所讲的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如果不好好的为将来计划，问题就很快就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面对将来真的需要计划。我知道有一些弟兄有一些姊妹他们在儿女只有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他们安排将来大学的学费，将他们一些钱传到一个有税务优待的一些户口里边。所有的财务顾问都鼓励我们年轻的在外边工作的，就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定期的存钱在退休的基金里边。我们为将来计划是好的，耶稣其实很鼓励我们这样做，在他的比喻里边常常都讲到有关方面的一些勉励。好像在马太福音25章我们有看到有10个参加婚礼的童女，里边有5个是聪明的，他们想到新郎可能晚到，所以他们在他们灯里边就预备了更多的油，结果那个新郎真的迟到了，然后这5个有足够油的童女，他们就可以成功的行劫那个新郎。但是没有预备足够的油的另外5个他们就不能够参加这个快乐的婚礼了。然后在路加福音也是14章，耶稣就提醒那些做门徒的，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要付上代价。然后他就说，你们做门徒就好像一个建筑商人一样，在盖一个房子的之前，要先坐下来计算那个房子的成本。恐怕你们金钱用完了，但是房子还没有盖好。尤其是特别的，就是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在路加福音16章，耶稣就讲到有一个不好的管家，他知道主人发现他的工作不好，快要把他辞退了，所以呢，他就想出一个办法，他就扛那个主人的债，他就把欠主人的钱的人一个一个的叫来，就说你欠我的主人多少钱，他们讲出一个数目，然后这个管家就打一个结构，就是说你10万块吗？现在5万块就可以了，因此呢，他就结交了很多朋友，预备他将来他失业的时候，这些人想起他的好处就来报答他。耶稣就说这个人啊，虽然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但是在为将来计划上边耶稣形容他是一个聪明的一个人。我们看到有计划的人成功，没有计划的人失败，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个现象。但是很可惜，有些人呢，看到自己的计划有初步的成功，他们就自鸣得意，骄傲起来。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就雅各就告诉我们，这最终这个骄傲最终成为我们失败的一个根由。因为无论我们的计划多么的周详，对将来我们是有多么的一个看法，但是将来还是未知之数。连我们是否有健康来执行这些计划也不能够确定，所以我们的计划里边要加进上帝的因素。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有几方面的教训，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或者我们对人的态度不能够夸口自大。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就描写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他就计划要做生意，他深深的相信自己一定赚钱的，生意一定越做越大的。在当时的背景是罗马帝国里边，你如果在罗马帝国要打进所谓上流社会，除了你是有贵族的身份就很容易进到上流社会，或者你是从政做官的也可以进到上流社会。如果你没有这两样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有钱，就是要发达你也可以激进上流社会。然后在那个时代，如果你要发达要有钱不外乎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收买田地做地主第一个呢就是要买卖经商做生意的人我们知道犹太人自古以来这是很出名的做生意的人他们知道那里做生意是最好，他们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有眼光他们知道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货品那里可以平价的买进来，那里可以高价的卖出去，所以呢他们就用很多的时间来研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市场他们的情况。他们在这方面呢研究的越深，所得到的资料越多他们建立的人际的关系越紧密成功的机会就越大。如果我们看十三节到十四节讲解一句话的人，他们很明显是一个很有经验做生意的人，所以他的自信心就很大。短短的二十来个字里边他的整个计划就只有二十来个字，已经勾出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生意的计划包括洗行的时间、旅程的安排、开发的地点、运作的时间、生意的性质和最终的目标都列出来了，短短二十来个字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有可能有两种表现。一种呢就是越来越自大，越来越骄傲，另外一个呢就越来越谦卑。圣经在这里形容的这个人很明显就是第一种，就是他的经验多了他就骄傲起来了。雅各就对这样的一个人说，你好像是已经定了一个很周详的一个计划，是一个一年的经商大计，但是我告诉你，不要说是一年，就是明天怎么样你还不知道。我们教会常常都收到一份杂志叫《中信月刊》这一份杂志呢，如果大家喜欢呢在我们出边也可以拿到的，里边有很多见证，其实是很好的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在几个月之前我就看里边有一个见证，是一个心脏科医生写的。他说有一次当他在医院当值的时候，他就收到那个加护病房里边的一个电话，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呢心跳加速不受控制他现在随时有生命的危险他听到之后呢就立刻飞跑到那个病房里边当他跑上楼梯的时候，因为那个病房在另外一层楼，他跑上去的时候，他心 就胸口就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他相信是自己跑得太快了，所以还是不要管他，救人要紧，没有留意。结果他成功的抢救了那个病人。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坐下来要写报告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胸口的压力一直没有改善。他就和他的同事，也是一个医生，旁边的一个医生就说，哎呀，我姐你不知道怎么样。那个同事就说，哎呀，你这样你立刻坐下来，坐上轮椅，我就要推你到直径房那里去检查一下，这个可大可小。然后在检查之后就发现他现在是心脏病就在发作。他的同事就立刻从他的手的一个血管里边就插进了一个检查的导管，就检查他的心脏因为在这里进去是最短的距离他都看到他的血管里边有两条已经堵住了，所以呢立刻要做一个支架要把它撑开然后呢放一个支架在里边。但是由于他的手那个伤口流血还没有止，所以现在不能够立刻从大腿里边放进那个治疗的一个导管。前后他要等40分钟，他等了40分钟，等这个血停了，然后才能够开另外一个手术。在那40分钟里边，这个弟兄说，那时他已经不是一个可以救人的医生了，那时他是一个随时可以死亡的病人。当然后来他能够写这个见证就是还是把他抢救过来了。但是我们就看到，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随时的消息的。当我们的连我们的生命也没有保证的时候，我们那些伟大的计划还有什么用呢？雅各在这里就形容我们的生命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这是一个对我们生命很精彩的一个形容。如果大家看过早上，今天早上也有一点雾，或者同意云雾，是可以使我们的看到的东西更有一种神秘感，更有一种美丽的感觉。当早上你面对一个文物的世界的时候，可能你也觉得很美丽。但是很可惜，这些美丽，太阳一出来，乐器一晒，雾气就消散了，甚至一点留下的痕迹也没有。圣经就是这样形容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里边，真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最近的大陆有很多倒台的商人，其中有一个他很聪明，他用他的头脑广泛的关系，他就成立了一个保险公司，然后他就运用他的手段收购那些比他大几倍，就是资金比他大几倍的一些大公司，慢慢的成为一个集团了。但不是一个单一的公司呢，就是一个整个经商的集团。有人说他是吞了那些大象，一个小公司吞了一些大公司。但是几年之前他甚至买进了纽约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叫 Waldorf 的一个大酒店，全世界的震惊。这个是纽约老牌子上流协会最喜欢的一个大酒店，竟然被一个中国人买去了。但是突然之间，当他的生意好像做得很好的时候，他往全世界都收购那些名牌的企业的时候， 在今年的五月，他竟然被中国的法庭裁定他诈骗罪，判他坐监18年，财产没收105亿。我们就看到云雾一散，美景全息。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都知道的，前一阵子闹得很厉害的一个疫苗假疫苗的事，有一个叫疫苗女王的一个商人，也是借助很小的资本收购大型的过盈的企业，但是由于疫苗作假，他已经被捕，现在等候审判。但是在这一件事上边，群众更加留意的还不是他，是他的一个师傅。这个师傅呢是网络的红人呢，他在网络上面很活跃的，就在他的社交的网站上边常常的炫耀他的财富他名贵的汽车。有一次呢，他就发出一个短文，他就说：“你能够多努力，你就能够多吐俗。我坐头等舱就可以优先登机。我是银行的大户，我就不需要排队。我买演唱会最贵的票，就可以坐到最好的位置。世界是不平等的。”但是可惜我们知道了，到了现在他的那个富贵就好像云雾一样消散了。我们也希望这些人他们得到教训，有一天他们也信主谦卑下来。但是他们的下场就给我们这些可能夸口自大的人，我们得到一些教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你多有成功，我们都需要不要夸口自大。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二方面的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不能够夸口自大之外，我们更需要一个心态，更需要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要长存一个主若愿意的心。15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做，首先是活做，然后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所以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圣经没有禁止我们为将来计划，他没有说你们不应该为将来计划，只不过他说你在为将来计划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主若愿意的心。主若愿意包含有几方面的意思。首先第一方面当然就是我们的计划要合乎圣经的教训，那个意思很明显。如果我们的计划是违反了圣经的教训呢，但不可能是主愿意的。第二方面，如果我们有主若愿意的心态，我们就是明白主有否决我们计划的权，他有否决权。如果我们说这是我的计划，就请你通过，如果神没有否决权，这个不可能说是主若愿意。然后最后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真的否决了我们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弟兄姊妹，你现在在你的人生的面前有什么要重大的决定呢？你需要有什么重大的计划呢？你有没有一个主若愿意的心？如果你说有，我有一个主若愿意的心，你愿意接受神的否决吗？如果神否决你的计划的时候，你
愿意顺服吗？在这一切以上，我们更需要感谢神给我们有生命，因为唯有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愿弟兄姊妹，我们从睡觉起来的时候第一样事不是忙住梳洗就是吃早餐，而是第一件事感谢主。我每天我醒来第一个思想就是感谢主，我又看到阳光了，感谢主，我又有新的一天的生命了。当我们常常传出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相信在处理我们冬天的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很不同的态度。但是我们要小心有一点的，就不要让那个主若愿意几个字成为我们的口头禅我们利用它来表达我们的属灵我们长出来就给人一个很属灵的印象，就是我们口头禅或者我们更加不好的就变成迷信了，就恐怕我们不讲解一句话了，我们就得不到主的赐福了。主若愿意的表现不应该只在我们的言语上边，更加应该在我们的心态上边和我们的行动上边。这个道理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得到了。保罗在使徒行传的18章21节，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16章7节、腓立比书2章19节、2章24节等等，他提到他将来的计划的时候，他就加上主若许我，或者是我靠主指望，我靠主自信等等的话，来表明将来不是他掌管的。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在另外的经文里边，《使徒行传》19章21节，《罗马书》15章8节，《哥林多前书》16章5节等等，他讲到其他的计划的时候，他就没有加上主若愿意的言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思想已经在他心中的原则里边。他讲出口是提醒其他的人，他不讲出口其实是已经在提醒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生活上边，在言语里边，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更多主若愿意的成分。也但愿我们的教会在计划将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互相提醒主若愿意的一个教会。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竟然是一连串很严厉的责备，由5章1节一直到5章6节。这一段经文和4章13到16节一样，是用海你们怎么样怎样开始的。所以我们看到了都是同样的有同样的对象就是指那些自大骄傲的人。不过呢刚才的一段第4章的一段这指那个对象是那些做买卖的生意做生意的人。然后第5章我们就看到是田庄的地主我们刚才讲到在罗马帝国里边要进上流协会除了贵族的身份做官的身份你要么就是做地主，要么就是做生意的人这就是第二种在这里首先讲到做生意的，现在就讲到那个地主。雅各在这里呢就说这些人要哭了， 因为有大苦难要临到他们，他们的财产要失去，他们的身体要毁坏，好像被火烧一样。那我们就想，究竟这些人做了什么事，要得到这么严重的责备呢？如果我们小心看看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他们的错处是因为他们一味的他们持聚财宝，然后亏欠替他们打工的人的薪水，他们自己很过分的享受浪费，但是呢，对人呢，他就定义人的罪，甚至在这里说他们杀人，为财去杀人。他们这些错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单单利益自己，不肯和人分享。所以呢，他就表现在刚才讲到的错误上边。那我们可能想一想，这些人起初的时候，他的心这些人的心里边可能不是很坏的，但是因为钱的缘故，慢慢的腐化了他们，以致成为圣经责备的对象，上帝审判的对象。我很多年前了，30多年前了，我念那个企业管理的时候，有一堂课叫企业道德。我很欣赏，就是在美国我们念那个企业管理，他们很注重的就是那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对在道德上面的操守。那个教授就和我们的学生做了一个游戏，他就说，如果你们有人对你们讲，你接受我的10000块，但是呢，你接受这10000块呢，那个世界上边就有一个没有什么用的人，他就要死亡了，就是因为你接受我的10000块，世界上边有一个人死亡。然后他就强调这个人也不算是一个好人。那些同学没有一个人举手，没有人有人说我接受你的10000块，就让那个人死吧。然后教授就加码了，他就说50000，没有人举手，加码10万、20万，然后到100万。然后同学里边就开始有人举手，然后他们就问问题，教授啊，你刚才说我举手的原因是你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所以他该死吧，那么我得到100万也可以。所以这个教授就是说，原来道德原则是可以用钱买的，同学们你们好好的思想吧。在法国的历史上边有一个皇帝，他就犯上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自顾享受不肯与人分享的一个例子，他叫路易15。他统治的时间当然就是介乎法国国力最高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的皇帝叫路易14，就是他的祖父。然后后边的就是路易16了，当然就是他的后代。路易16呢，如果大家念过法国历史，就是在法国大革命里边上了断头台的一个皇帝。这个路易15了，他5岁就登基了，因为路易14的儿子很早就死光了，所以只能够传给他的孙子，他的孙子只有5岁，他就做王了。 所以呢，实质上边的大权啊，在由大臣来操纵，直到他成年的时候，他才可以处回那个大权，做他真正的皇帝。然后到了1744年，他34岁的时候，他患上一个怪病，医生说有生命危险。然后消息传出去之后，全国上下，无论是平民，无论是贵族，都为他恳切的祷告，希望他可以康复过来。结果他真的好了。然后30年之后，就是他74岁的时候，他又得到一个重病。消息传出去，竟然没有一个人发起要为他祷告。历史学家就很奇怪，就研究他为什么第一次生病有这么多人的人关爱他，要为他祷告，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没有人为他祷告。历史学家相信，在那个路易十四切华统治之后，人人都希望这个路易十五年轻的国王能够推行改革，顾念国里边的平民。但是为什么第二次生病没有人关心他了？因为过了30年就看清楚，这个人根本没有帮助他的国民他反而是一个大兴那个木头就是建造很多宫殿，然后他也游戏于他众多的妃嫔当中，和从前的皇帝没有什么分别，一样的奢华的享受，人民却是一样的痛苦。历史学家他相信，路易十五在法国历史上边是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时间，他就在那个关键性的时间没有顾念那些平民，结果他就种下了法国大革命的种子，也是间接的送了他的后代上断头台在今天我们当然没有路易十五的财富，没有他的机会，但是他的历史配合我们今天看到的雅各书，就应该成为我们一个愿意和人分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在结论的时候，雅各书第4:17有一句话是神学家很兴奋的一句话在这句话呢就引出一套神学来这句话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很多人就根据这一段圣经就说明了罪不一定是要行出来的行出来的当然是犯罪，你杀人了，你放火了这是行动的罪，所谓用英语讲就是 sin of commission 就是你做出来的。所以这一个圣经呢就说你没有犯的虽然没有实际的行出来但是如果这是不好的事，你知道哪些好的事你不去做也是罪有些你面前你知道是好事应该做的，你不做也是罪所谓 sin of omission 所以呢，当你说人人都有罪的时候这个就没有的推掉了，除了你做出来的是有罪之外你没知道好事不去做的也是罪，那么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没有罪的这可能是解一解圣经的一个可以引申的一个应用。但是如果严格来讲， 节一节的经文其实是解释十五节和十六节的。所以姐你讲的善是指我们行事为人要有一个主若愿意的心。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善应该是这样做的，传住这个心的啊，我们不去做反而是夸口自大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罪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更多的互相的提醒，更多的学习，成为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一个人。几个礼拜之前我们本区的国语教会在邀请了一个家庭更新协会的会长邱清泰博士来到我们波士顿，就主领几个聚会。我们因为他是香港人我们就牛顿堂就请他到牛顿堂开了一个粤语的因爱夫妻营的营友的一个重聚日，请他来致辞。原来在几年前由我们的林仲明牧师推动本区就参加一个粤语的恩爱夫妻营。我们本区已经有80对讲粤语的，国语的已经上几百了粤语的有80对就参加过其中有65对是我们教会参加过的。然后在里边就夫妇的关系就得到晋升破裂的关系得到修补，还有还没有信主的配偶因为一同参加这个夫妻营他就信主了。然后这个邱博士他就分享，他和他的太太28年前他们都是大学的讲师，他们就放下了安定的工作，就开办了这个家庭更新协会，到了现在就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但是很可惜在2014年他的太太因为癌症他就去世了，他就流下泪，他说现在我要单身推动这个工作，我也不悔不推动，因为这也是我太太的意愿，所以但是我是孤单但是还要推动这个工作。然后在最后他就留下5个宝贵的字给在场的夫妇，那天晚上大概有50多人参加。5个字是珍惜眼前人。弟兄姊妹这5个字我相信不单是给我们夫妇之间听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亲人，也是我们眼前人。所以但愿我们今天看到将来如何你还不知道我们也听到这5个字真是你们眼前的人。生命这么短不要吵架了，生命这么短不要互相破坏了，真是我们面前的人吧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主今天给我们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将来的计划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的心里边是知道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做这样做那样，求你给我们长存一个主若愿意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